我们是来看创世纪啊。我们上次讲到了拣选与立约，拣选那么在这个既然是拣选啊，那就有淘汰。那么拣选与立约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个人表达的方式啊。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应许啊，神应许，神说的话，当然神应许的事儿一定会成就的啊，因为他的信实和他的大能，是吧？但是应许的事情呢，话不是那么强烈啊，只是我答应你一件事，然后进一步呢就是立约啊，这个立约呢就比应许进一步啊，它具有，因为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啊，我们知道，如果我答应你一件事，咱们通常情况下空口无凭，是吧？立约为证，是吧？这是立约，就更近一步。那么在神那里啊，最进一步的、更进一步的表达，叫做启示啊，启示发誓。因为不能没有比神更大的，神就指着自己的名启示，是吧？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条件啊，其实它是对于应许的一种更强烈的表达方式啊，它启示啊，那么这件事情是必须要成就的事。那么我们就知道拣选和立约，那么拣选就是神要选择一批人，使神的工作能够借着这批人做成，这个是拣选的目的。为什么要拣选？就是有一些人神的工作在他身上没法做，有一些人可以，所以哪一些人可以，这些人就被选上。那么有一些人不可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被淘汰了。拣选做成的工作就是立约的内容。那么我们讲主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他说，神要在他的后裔使万族的人，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他得福。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立约它的关键就是要做成神对人类的救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得什么福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赎罪，给我们永生，是吧？因为有了永生就有了一切，没有永生就没有一切，对吧？问题就是这么简单。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是吧？你有生命就有一切，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就是这么简单，是吧？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永生，今生很快就要过去了，是吧？那是活在神的震怒和咒诅之下的人生，那个没有什么福气可谈，是吧？只有当罪被赦免了，只有当我们在神面前自由了，有了永生了，那么福气才从这里开始，对吧？没有这个没有福气，对吧？所以这个是神立约的那一个核心。那么要做成这件事情，就是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来成为人类的救赎，来使人在上帝面前恢复我们起初被造的那一个美好那一个。那么 这需要一些具体的安排啊。那么这个具体的安排我们就讲了，需要一个民族，就是耶稣他生下来，主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成为一个什么人呢？啊，他需要一个具体的地点啊，生在哪里呢？啊，这个工作在哪里做成呢？他需要一个具体的时间，是吧？然后呢，还需要在他来的时候，人无可推诿的知道这个就是他。所以呢，这件事情呢，透过拣选一批人来做成，所以以色列人就被拣选了。那被拣选了以后，地点是在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就是当年的迦南地，后来的以色列地，这个地方很多变迁啊。总之就是那块地方，那是神所拣选的这块地。第二，就是拣选这个民族，那必须是以色列人，然后后来必须是犹太人，后来必须是大卫的后裔啊，他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做，是吧？然后呢，神在预言里面来说明他到来的时间，这个时间神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他来了，人一定要知道。怎么知道呢？一个是神继续呼召他的先知来做见证，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他做见证的这本圣经啊，是旧约的部分。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就能从中认识他来的时候的情况啊。当然他自己来了，他自己要做见证，是吧？他的神性，他的神迹，他的讲论啊，他的生，他的死，所有的这一切都一同做见证，使当世的人只要是对真理、对生命在神面前是真实求真的人，神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力，要帮助那些像他怎么样心存诚实的人啊，像他心存诚实。如果你真的是你真心想追求他，他一定让你找到，是吧？就怕你对这个事情不认真就坏啊。所以这个，那么从这里呢，在这个记录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就借着拣选和淘汰这个对比啊，让我们来学习合神心意的人是怎样的人，从中来了解为什么他被拣选，为什么他被淘汰。有一种强加尔文主义者，就是预定论啊，认为一切都是神预定的啊，所以人在这里边没有任何的功劳，相反的，同时也说明人在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责任啊。你没被选上，不是因为你不好，是神不要你，你再怎么好神也不要你，因为早就创世一先已经把你排除在外了啊。这个叫遗弃啊，我们叫淘汰，他们叫遗弃啊，就是神本身就是不要你的，对吧？你再怎么追求神也不会要你。那么这就跟耶稣所说的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就矛盾了嘛，是吧？他说你再怎么叩门，你再怎么寻求，因为神没拣选你，你就完了，对吧？把人在神面前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所以地狱就是神要惩罚一些他要遗弃的那些人，对吧？遗弃的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坏人，不一定都是怎么样，就是神不想要你，我对这个东西我不能接受，是吧？神的爱是公平的临到每一个人。有些人说，哎，有些人天生就生在穆斯林的家里，没有机会听福音；有些人天生他就生在基督徒家庭里，他就有福音，那这不是很不公平吗？我说不，我是生在无神论的社会环境里边的，我虽然生活在基督徒家庭里，但是我早期的时候也这样不信， 对吧？那些在嘎嘎啦啦里边的那些人，如果他是在神面前是真实的，他有真心想要寻求真理的人，神就会派一个人到他那里去，为他做见证，拯救他，对吧？神可能不，这个人可能在监狱里边都不一定，他就抓一个牧师进去，到这个监狱里边，专门去给这个人监狱里边这个人传福音。生在基督徒家庭里边的我的孩子，牧师的儿子也不一定信耶稣啊。但愿他能回来，对吧？但是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说这个意思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神给你的机会实际上是均等的，对吧？这就看你在神面前是不是真实。神要的就是那个心存诚实，你是不是心存诚实？你真的是面对他，你真的是信仰他，你真的追求他，神一定让你找到。你玩世不恭，你随便，就算你是，所以我就说这个，等会儿咱们要讲到啊，雅各淘汰了以扫，对吧？以扫这个人就是，他本来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长子，对吧？这个以撒的长子，长子的名分是给他的，是吧？他生活在这个一个侍奉上帝的家庭里边，可是怎么样呢？他喜欢打猎，他喜欢玩，喜欢吃喝玩乐，什么属灵的事，什么这个信仰的事，少来这一套。这样的人多吗？很多。不是神不要给你，神就给了你，这种人怎么样？到最后他自己会把他丢掉的，他会错过这个机会，是吧？雅各本来是次子，可是他追求，最后他得了长子的名分，最后他得了祝福，最后以他的名为以色列选民。有很多说雅各这个人很诡诈了，这样的人是吧？这个其实那个谁比他好多了，以扫比他好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就是人看人啊，神看人不像人看人，是吧？神看人是看本质，人看人是看外表，是吧？说这种话的人呢，我听了很多包括很有名的传道人啊，就是讲雅各这个人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是吧？我听了以后我就很气啊，我就觉得按你这么说，就是上帝喜欢坏人，是吧？是吧？上帝，那上帝是什么上帝啊？
牧师，我请问你啊，
哎，
这就是你改名为雅各在微信里头原因吗？
还不是。这个其实我很喜欢雅各这个人，因为我在电台上的名字叫麦雅各，所以我用的是电台上的那个名字。
那你现在
就是Yaakov McClement， 这个。和以前的名字离得稍微远一点，所以well， 这是一个 trick， 哈哈哈哈。好，下边我们就来看啊，这个一个一个的来看这个拣选与淘汰的这个情况啊。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他淘汰了谁啊？读过圣经的人，亚伯拉罕淘汰了谁啊？哎，淘汰了罗德啊。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从一开始从乌尔出来的时候，罗德就跟着他们来到哈兰，然后这个亚伯拉罕的父亲叫塔拉啊，也是罗德的爷爷，他们就留在哈兰啊，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然后他们就不走了。
是第一个被淘汰的塔拉。
塔拉留在那儿了，咱先不管塔拉了啊。然后呢，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我们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进到迦南地以后，就是从 哈兰神再一次呼召亚伯拉罕，说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那么这个时候呢，罗德是跟亚伯拉罕一起走的。那么走了这个过程，我们上次讲了啊，就是他们实际的生活经验和神的应许很相反。神给他土地没有土地，神给他祝福没有祝福，最后他们就下了埃及。那么他们到埃及去，找到了这个一个出路啊。但是因为萨拉的缘故，法老喜欢萨拉，因为萨拉长得漂亮。我也很奇怪了，那时候萨拉大概六七十岁了，对吧？这个再怎么漂亮的人，这个六十五岁的人，哇，这法老对他爱得不得了，啊，但是没办法，因为当时亚伯拉罕说这是我的妹妹，啊，那么有很多人说亚伯拉罕这个人真是啊，怎么会撒谎？怎么会连自己的老婆都不敢承认啊？其实圣经里边记载这件事儿，在告诉我们用反衬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当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在外边漂流的时候，他有多么艰难。亚伯拉罕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他可以带着这个318个壮丁把四王打败啊，把罗德抢回来。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他是一个懦弱的人，但是他在埃及的强权之下，为了整个家族，因为他不是一个只是他和萨拉的问题，因为他带的是整个的家族，他是一个部落的首领，所以为了他自己的妻子，使整个部落被杀，他说这个不行，宁可到了这个时候没办法了，不能选择的情况下牺牲你吧。啊，这个是他们出去走的时候，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事先是商量好的。所以到哪里去遇见危险，这个萨拉就要说我是妹妹，就牺牲她。所以你从这个情况可以反衬亚伯拉罕当时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顺服上帝出去漂流的时候，他付了多大的代价。他并非不知道出去的时候有多大的危险，他知道了。所以他把一切可能发生的事都预先想好了，但是神总是让他的仆人怎么样呢？有惊无险，对吧？这是神的作为，就是使他有惊无险，就是到那时候看着是不行了，哎，神有办法把他救回来。那么因为萨拉的缘故呢，法老给了这个亚伯拉罕很多的赔偿啊。那么亚伯拉罕在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就变成了很有钱的人啊。那么当然这个钱他也是跟罗德来分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13章，创世纪13章，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从埃及地上迦南地去了。然后这个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迦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这个人呢，他的信心的表达的一个方式，因为神呼召他，就是说叫他住在神所应许的地那里啊，这个地很重要啊，一定要住在那里。所以亚伯拉罕又经过了绕了一大圈子以后，又回到那个地方，就是神跟他说这就是我要应许你的地啊。所以他又回到那个地方，又筑坛，又祷告，然后说与这个亚伯拉罕同行的这个罗德啊，也有牛羊群啊，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啊。所以有些时候钱多也是麻烦啊。这个然后那个时候呢，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就相争 啊，他们互相争夺了。然后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仆人和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然后遍地不都是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两个人要分开了，这个时候就给了罗德一个机会啊，给了罗德一个机会。第十节，这是罗德被淘汰的关键地方。罗德举目观看，见约旦河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华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埃及地是指的尼罗河三角洲的地方啊，非常富饶。所以现在我们到死海已经完全看不见那个景象了，对吧？所以在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的时候啊，所以那个约旦河谷是非常富饶非常丰饶的。于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然后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在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那么从这个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什么呢？看到人为了贪恋世上的富有，不惜离开神的应许之地。他轻看了神呼召他的时候说，你要离开本地本都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忽略了这个应许。所以当他有钱了，他要干嘛？他要享受。所以他选择在他眼中看为富饶的、可以舒适生活的，这是他的拣选。所以这一个拣选和淘汰，就是从世俗的这个物质的这个吸引和它的价值，来忽略这个轻视神对他的呼召和应许，所以他淘汰。所以亚伯拉罕就仍然坚持，他们两个分离的时候，然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了，这块地我要给你。在当时看来，那块地和罗德选的那块地，当然罗德选的地好，是吧？我自己我不敢在神面前有任何的夸口，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说的，就是当时我拣选侍奉上帝的时候，真的是从人的眼光上来看，没有前途，没有钱，对吧？没有成就，看起来就是，那么也有人他们就拣选做生意，对吧？这个读更高的学位，是吧？能够在社会上有更多的飞黄腾达。这就是人拣选的眼光，是吧？你是以神的应许来做拣选，还是以你自己的感受来做拣选？是以世俗的价值系统来做拣选，区分就产生了。这第一个，那所以他被淘汰，从神的应许里边淘汰出去。如果我们不能从永恒看现实，我们不能从上帝的眼光看价值，人就糊涂了。所以他凭着自己的眼光选择，最后差一点，如果不是亚伯拉罕为他祷告，他就跟索多玛一块灭亡了，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淘汰的是以撒。淘汰了谁？以实玛利。那么以撒淘汰以实玛利，这个跟以撒 个人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我们直接讲一下就好了。这个是在新约的加拉太书里边有提到，啊，这一个淘汰重点强调的是神的拣选，啊，重点强调的是神的拣选。那么为什么这两个人是怎么回事？没有读过圣经不太熟的啊，我稍微介绍一下。那么以撒是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神应许他将来你要生一个儿子，啊，其实是先应许给撒拉的，啊，然后他们都100岁，撒拉90岁了，啊，这怎么可能呢？啊，但是神说可能，啊，神的话岂能没有力量呢？啊，于是以撒到了第二年就出生了。所以以撒这个名字呢叫以撒，是笑的意思，戏笑啊。这个谁给他起名叫以撒啊，就是说他会高兴的啊，让你开心的啊，这个这么个名字。那么他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神应许的话一定实现，就是亚伯拉罕说，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叫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神应许了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可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的时候，是他在75岁的时候。那么他到了迦南地住了10年，因为他们到了埃及，又从埃及回来淘汰了罗德。那么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埃及的使女，啊，女仆，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的女仆，其实是奴隶啊，就是奴隶女奴。那么回来了，在迦南地住了10年，到了他们85岁的时候还没有儿子，因为当年。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亚伯拉罕说哦，那生在我家里的就算我的孩子，上帝说不，必须从你自己生的才算。另外一句话神没说啊，神没说必须从你和萨拉生的才算，神说只是从你生的才算。所以萨拉就想了，那必须从你生的，那不一定必须从我生啊，是吧？那么你跟我的女仆生一个，然后叫她的名字归在我的名下就可以了吗？对吧？那亚伯拉罕想想，反正既然是从我生的，那就生吧。于是就借着亚伯拉罕的女仆夏甲，啊，这个埃及女人，就生了以实玛利。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上帝无能使人帮忙，上帝说的话不行，我们来帮帮他吧，要不然的话上帝多没面子，是不是？上帝说你帮的忙不算，所以从应许生的才算，那神自己要的，人做的不算，这个是要被淘汰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侍奉原则里边，我们想一想我们凭的是什么。不要觉得我们人帮了上帝的忙，人帮不了上帝的忙，人要顺服忍耐等候神的工作，人不要用自己的方法，这个方法通常都是错的，是吧？所以这个是破坏了神起初创造的一夫一妻的原则，是吧？你从另外一个女人生很不，这不行，神不认同。所以以撒就淘汰了以实玛利，啊，是表示神自己应许的工作神自己做，人的工作神不认可，啊，这是第二个淘汰。那么很可惜啊，罗德的后裔今天大部分都在中东这个地区，啊，但是已经没有国家，已经没有民族的名号。那么当然今天的约旦的首都叫安曼啊，安曼这个首都就是亚门，当时的亚门人啊。罗德有2个儿子， 很可惜是跟他自己的亲生女儿生的，啊，这是乱伦生的孩子。那么具体怎么回事，我们在这不能没有时间太多讲了啊。就是，他的两个女儿生了两个儿子，啊，一个生了一个是摩押，一个是亚门，啊，那么现在基本上都在这个约旦这个国家里头，所以呢，约旦的首都还叫亚门，啊。艾曼啊，所以中文翻译成安曼啊，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亚门人，就是罗德的后裔。那么以实玛利的后裔呢，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啊，这个在这个包括现在信仰伊斯兰教大部分啊，就是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神应许他，使他要后裔也要成为大国。啊，也要有十二个族啊，也要怎么样，跟以色列很像，但是从一开始到今天，这都是以色列的敌人。你说麻烦不麻烦？啊？啊，对，对，呵呵，这个亚伯拉罕、以撒、以实玛利啊，这个他不认以色列啊，然后呢就是雅各了。雅各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他淘汰了谁呢？就淘汰了以扫，啊，也叫以东。我们去以色列旅行，我们去佩特拉，啊 ，Petra 啊，那就是最典型的以东地，啊，就是当年以扫以东生活的地方。那么雅各淘汰以扫，这个对我的观点来看，这完全是神要看这两个兄弟在上帝面前的回应。那么以撒也是不生育，那不是这个利百加啊，不生育。那么结了婚20年以后，这个谁以撒就在神面前祷告，哎，怀孕了，一怀孕就双胞胎啊，双胞胎一生下来在肚子里边的时候，两个人就相争啊，在肚子里争，他妈妈就说，哎呀，说你看在肚子里就打架，这怎么办呢啊，上帝就对利百加说了，说这个两国从你而出啊，这个将来呢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以扫要服侍雅各，那也就是说神拣选的是雅各。那么可是呢，神虽然拣选雅各，可是长子的名分一生下来就给了以扫。长子是什么意思？长子就是权力的继承人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看了啊，权力这件事儿，权力是干什么的呢？权是干什么的？我们叫做意志得以实现的保障，就权力啊。谁有权，谁的意志就可以实现啊。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掌权的人是一个正义的、伟大的、智慧的人，那么他的意志得到实现的话，那就好。如果掌权的这个人是个混蛋，那么他的意志是坏，那么他的权力就是被管理、被统治的人就糟糕了，对吧？权力本身是中性的，关键的是他掌握在谁手中。上帝要不要掌权？要啊，对吧？上帝要不要民主？不要啊，对吧？为什么？因为民主就是权力的分散，权力一分散了，就等于没有权力了，没有权力了，就没有意志可以得以实现，对吧？所以这个权力的意义啊，所以当时神把权力给了以扫，但是以扫呢，喜欢打猎，常常在外边，可以说他是一个追求享乐型的人， 所以雅各为人安静，常在帐篷里，可以说他是一个喜欢思想的人，不会看的看热闹，会看的看门道，是吧？这个光追求外表享受的人，他变得必然肤浅，他的思想很肤浅，对吧？所以他对于那些认真的东西很不耐烦，啊！所以雅各有一天在熬汤，以扫出去打猎回来了，累得要死，他说我都累昏了，给我汤喝。雅各就说汤可以给你喝，但是你把名分，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因为当时的社会里边，长子的名分是要得双份的产业，所以有很多人说雅各就是看重钱啊，贪财，所以呢，他为了得双份的名分，这个产业，他就抢夺长子的名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以扫也太笨了，是吧？为一碗汤就把双份的产业卖给人了，那他也不配得长子了。其实不是的，长子他有权利，凡是有权利的人，权利和另外一样东西是孪生兄弟，一定会同时存在的，是什么？是责任的，要负责任的。那么雅各看出来了一个问题，这是我的分析啊，你可以不接受。他为什么要得长子的名分？他就说你这个哥呀，你不负责任的，你一天到晚在外边打猎，在外边游荡，在外边忙活，可是家里边怎么管理啊？是吧？该敬拜了，该带领大家来敬拜上帝了，你的好根本不管跑哪里去了。他说既然你不管，我管好吗？把这个责任给我。以扫什么反应？哎呦，长子的名分算你想管，正好给你算了，把汤给我。这就是他，这就是不同，知道吧？今天我们的性情如何？信耶稣那他麻烦死了，还要在每个礼拜去聚会，还得读经，还得祷告，在国内读红宝书读的已经读够了，到这来还又读黑宝书，读什么读？吃喝玩乐吧，是吧？打麻将吧，搞开心吧，
像毛泽东一样早请示
我。对，是这么麻烦死了，是吧？搞这都干啥？对吧？吃喝玩乐吧。多少人以扫的代表多少人，对吧？认真的人，对吧？追求的人，所以寻找的就寻见，对吧？当他的心目当中，所以雅各的名字是抓住啊，这个抓住就告诉你他抓住了什么，你抓住什么？每一个人都想抓，我们今天在世界抓什么？我们的人生抓什么？所以不会看的看热闹，其实抓了一些捕风捉影的东西，会看的看门道了，看人生，他会抓住问题的本质，对吧？于是啊，以扫就被淘汰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圣经记载了，就是以撒为两个儿子祝福的事儿。那么当时以撒呢，这个圣经上说啊，他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其实那个时候啊，雅各还没结婚呢，是吧？那个时候以撒年纪并没有那么大，对吧？估计大概他100岁左右吧，啊，这个以撒当时的年龄。你知道他以撒活了185岁，后来就是85年的时间，他完全活在黑暗里，很可怕，啊，人生的一半的时间变成瞎眼的。为什么这样做？是上帝要叫他这样做，因为以撒喜欢以扫，他打猎。以扫因为以撒这个人啊，性格比较懦弱， 从圣经上来看啊，不是以撒喜欢以扫，利百加喜欢雅各，因为利百加从上帝那里知道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为人安静的雅各，这个妈妈比较喜欢这个比较贴心的，因为他没有女儿嘛，所以这个雅各呢藏在帐篷里像个贴身小棉袄一样，是吧？他妈很喜欢他，是吧？可是他爸呢觉得这个英雄气质的男人，是吧？这个能够打猎，能够这个很威武的那种。因为雅各这个以撒比较懦弱的，所以他看到他儿子啊他很喜欢他。结果以撒就坚定，因为我相信虽然神是跟利百加说的，但是神的应许就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件事以撒应该知道。可是以撒不肯顺服，所以到了最后他要给以扫祝福，他不给雅各祝福，对吧？这是他内心里边的选择。所以上帝说，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你眼瞎，对吧？所以他就看不见了。如果他能看见，给雅各祝福这件事就做不成，对吧？因为他不肯顺服嘛，对吧？然后神叫利百加听见了，他要给两个儿子，要给老大祝福了。他说：“你去骗你爸爸。”其实这个时候的雅各应该什么反应啊？这个时候的雅各，如果我是雅各的话，我就会跟我爸说：“我说，哎，咱们三个人坐下开个会，把老大叫回来，把哥叫回来。当年你是不是卖给我了？起誓了吧？”对吧？因为当时雅各说：“你把长子名卖给我，不单单是这样起誓发誓，你就是卖了，这个是公平买卖了，已经结束了。”所以真正不要脸的是以扫，把长子名分卖了，还想得长子的祝福，这个人真不要脸，是吧？下三滥的是他，但是雅各呢，他知道他爸爸不接受这桩买卖，是吧？所以他不敢说。结果阴差阳错，这里边导致了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做的是对的，只有上帝自己是对的，就是上帝叫他无论如何也得给他祝福，神的工作就要做成。是这里看到神的工作的做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你不愿意祝福还得祝福，对吧？你虽然买了他不认同你也没办法，对吧？所以人做的那些事儿，最后都不能成就，最后神的工作还要成就，对吧？所以叫这里边雅各，哎，也是羞羞惨惨的，就骗来的，是吧？他妈也是羞羞惨惨的，是吧？他爸也是。所以圣经上说，这个当他给雅各祝福完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创世纪第二十七章，创世纪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七节，创世纪二十七章二十七节。他就上前与他父亲亲嘴，这个他指的是雅各啊。他父亲一闻他身上的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因为他穿上了他哥哥的衣服，他哥哥的衣服上面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啊，所以他爸爸看不见摸了啊，他哥哥有毛啊，他妈就把他手上给他绑上皮子啊，动物的皮，这个，所以摸摸他哥哥，哎，好像也有毛啊，这怎么回事？弄不清楚了。然后再一闻这个香气啊，他说肯定是这个以扫了啊。然后你看看这个雅各，这个他爸爸以撒这个人啊，他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地的香气一样。他指心中指的是谁啊？指的是以扫啊，是吧？然后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这个许多的五谷新酒，愿多民服侍你，多国跪拜你。下边一句话的可恶啊，愿你的兄弟，愿你做你兄弟的主，愿你母亲的儿子向你下拜。他心目当中想的是谁啊？他心目想的是雅各跟以扫下拜。你看他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心刚硬，与上帝作对，作对了这个程度。 然后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是以撒心目当中为以扫的祝福。换句话说，对雅各某种情况下是一种愿雅各来服侍，这个做他的主，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他要成为他的奴隶啊，是吧？也就是说，愿雅各做以扫的奴隶，是吧？这是人心目当中的想法。完了以后，这个结果以扫也打猎回来了，也到他父亲面前去了。然后第32节就说，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下边的反应是什么？哎，以撒就大大的战惊。他为什么战惊啊？害怕。他自己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儿，是吧？我的心意是想祝福你，可是上帝的心意我违背不了，没办法，是吧？所以他大大的战惊，什么意思？就是违抗上帝的旨意，原来是这个结果，他明白了。那然后这个以扫36节，以扫说他的名字雅各，岂不正对吗？就是他抓住啊，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其实是雅各有欺骗他吗？没有啊，公平的，公买公卖的，是吧？你自己起了誓，然后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现在又夺了我的祝福。其实是人家夺的吗？是他卖的，不是人家夺的。你不卖谁也夺不了走，是吧？所以这种人最可恶，他自己做错了事儿，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去，是吧？然后到了28节，不是28章啊，28章第1节，这个以撒叫了雅各来，就给他祝福了，并且祝福他说：“你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啊，要起来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婆啊外祖比土利家里啊，在你的母舅拉班的女儿当中选一个女子为妻，愿全地的神赐福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耶和华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这个时候以撒才顺服下来啊，这个时候以撒才顺服下来了。然后这个雅各因为这个以扫要杀他啊，所以他就逃跑了。逃跑了以后，在路上啊，神就叫他做一个梦，梦见一个梯子，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然后在那个时候，神就对他说：“我们看，第28章12节啊，就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躺卧的这个地啊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向南向北展开展啊，地上的万族必因你的后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必与你，我也与你同在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本地，总不离开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那么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啊，就是这个天梯的意思就是中保耶稣基督的象征啊，是其实是主自己向以撒向雅各来显现的啊，然后把这个应许给他啊，那是一个预表。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件事情啊，神在他在呼召门徒的时候说，你要看见一个梯子啊， 这个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这个就回到这个图画上来，那是表示神和人之间中间那个关系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他牺牲的生命、中保的身份来连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他要做成那件事儿来应许雅各成为要得到那块地为业的。那么雅各出逃了21年在外边流浪，我们把这种经历呢叫做旷野的经历很多基督徒都需要经过旷野的经历。那么这旷野的经历就是神剥夺你周围你所依靠的东西，叫你单单的仰望他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是信心非常需要的一个过程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什么都失去了，然后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漂流一样的没有食物，没有衣服，没有任何东西，没有，只有神所以在那种过程里边你才能建立认识经验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雅各出逃了，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不好的是吧，他离开了家是吧，因为以扫要杀他嘛，所以他逃跑了。逃跑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就一个小包裹，拿着一根棍子过约旦河看起来他什么都丢了，什么都没了。但是以扫继续留在家里过平安这个舒适的生活他当时真的也变成了族长了，也开始多妻了对吧，在他原来的妻子之外再娶妻后来他在雅各回来的时候带着两小群人，但是他有400个壮丁来迎接雅各。从表面上看起来他比雅各要丰富得多。我很喜欢袁志明说的那句话，他失了大地得了天空所以神让他失去属物质的那些享受的时间，为要得着上帝。所以他得了这些属物质的东西，他失去了上帝。所以耶稣说，你赚的全世界赔了你的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我们暂时的苦难并不重要，那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那才是重要的。那为了这个，神不惜让我们暂时受苦。圣经上也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怎么样永远的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个账神会算的所以为爱他之人预备的苦难，那都是后边要极大的祝福的。所以雅各经历了这个苦难，经历了孤单他就认识了这位神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遇见要去迎接他哥哥了，那么他就在上帝面前祷告说，神啊，我又面对要面对生命的挑战的时候，但是我不离开你的应许，我就是要回到迦南地区，这是你要叫我去的，可是我没法面对我哥哥，那怎么办呢？你一定给我应许，给我祝福。所以他就整夜的跟上帝摔跤，到了早晨的时候，这个神的使者摸了一把他的大腿，他就瘸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雅各面对他哥哥的400壮丁，打也不能打，逃也不能逃他只能凭着信心去面对了。那么这个信心是哪来的呢？就是神的使者给他祝福了祝福的什么内容不知道，但是他凭着这个祝福就去面对他哥哥就在那个时候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了这个 Israel 这个字呢是神的王子带有神的王子的意思这是神自己给他改的名字。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将近4000年三千多年以前，到今天这个名字还在用 今天这个国家还叫以色列，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名字是从哪来的。然后神就叫他们和平相遇，所以雅各遇见他哥哥是和平的景象的时候，他抱着他哥哥，他说我见了你像见了上帝一样，他哥哥高兴的要命啊，以为他哥哥那么了不起，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上帝已经给他祝福的时候说你一定是和平的，所以他经历这个场面，他就知道神说的话你说的太对了啊，虽然我没有看见你，但是我是这个场面来迎接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真的，对吧？所以这个话很有意思啊。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上帝的旨意是要叫以色列人下埃及去，在埃及成为大族，然后再把他们从埃及地带上来啊。那么这件事情呢是透过约瑟来做成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就结束了啊。这个雅各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啊，叫做示剑啊，他就想住在那里了，但是那神不允许，必须叫他回到伯特利，然后回到他原来神所应许的地方去。那么雅各就回去了。我们看第35章第9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那么这个就是神在雅各在以色列面前兼顾了拣选与立约啊。然后第13节就说，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怎么样升上去了啊。这个升上去了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降下来做的这个工作告一段落，到这个时候拣选与立约完成啊。神的子民选民立定，就是亚伯拉罕淘汰罗德，以撒淘汰以实玛利，雅各淘汰了以扫，但是雅各后来生了12个儿子，全部被称为是神的选民，是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个是拣选与立约的这个过程。那么立约拣选的目的是为要使地上的万族得福，今天我们也得了这个福，就是因为当时的拣选与立约所做成的。好，今天呢，我们对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创世纪》这三个重要的人物，用拣选与立约，然后让我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啊。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开始的？好，时间关系，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请大家一同站立。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在那个年代，你拣选与立约，为要叫我们这世上的人，因着你自己的恩典得福气。主啊，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的已经在你面前蒙了福气的人，主啊，我们也当以何等的感恩，主啊，我们当以何等的敬畏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大爱。主啊，我们也知道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何等的广大，不以人的软弱而改变你自己的命定的旨意。主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主啊，愿我们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身上学得顺服，学得信心。主啊，也从被淘汰的人的见证里边，使我们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接下来的服事也继续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